弟兄姊妹平安。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吴牧师在这里讲的什么信息？说什么？他讲到的题目叫什么？有好消息的日子啊！他的信息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当去啊传递好消息。我们自己得到好消息以后，当让别人也得到同样的啊消息。在列王记下第七章告诉我们，当时啊，撒玛利亚城被亚莱人的大军围困数日，城里出了大饥荒，粮食断绝，城外的四个大麻风病人决定投靠亚莱人军队去碰碰运气。结果他们意外发现亚莱大军早就逃跑，军营里面留下了无数的食物跟啊很多的财物。四个麻风病人自己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意识到啊需要把好消息传出去，应当告诉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那些挨饿的人，否则他们觉得罪就会临到自己身上。他们还很清楚，消息需要在晚上，在天亮以前就要传过去。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们需要在天亮以前就要把消息传过去？然而到了天亮以后，亚莱大军发现没有追兵的时候，他们要干什么？很可能会什么？掉头回来，是不是重新围困耶路啊撒玛利亚城？带来的结果就是让城内的人很快就会被饿死。所以四个大麻风病人决定连夜赶回城里去啊分享，去跟其他的城里的人分享那大好的消息，让他们也可以吃到那些宝贵的食物，让他们得到拯救。麻风病人是一群被社会唾弃、被人看不起的，是一群被看为污秽的人。那他们不仅仅是什么，不能够主动的去靠近人，他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手里面还要拿着铃铛，在大声的在讲不洁净不洁净，免得有人无意的啊接近他们。这四个被看为污秽的、被人瞧不起的麻风病人，他们没有在乎别人如何看他们，自己得到好处以后反而想到那些啊唾弃他们的人，要将好消息去告诉他们。所以得到好消息以后去跟别人分享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信主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有这个责任去传递好消息。我们本来也是不配的啊，本来也是像麻风病人一样，是不配得我们得到的好处啊，不配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既然得到了，有义务啊，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啊与别人分享。那与别人分享好消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那个地方，他提醒门徒们，他说：“所以我们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传递好消息是信主人的责任啊，不仅是宣教士的责任，不仅是教会的牧师长老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当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去传递。被传的人他要不要接受那个消息是他自己的责任，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他们自己吃到食物以后把消息去告诉撒玛利亚城的人，那些人要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二节那个地方曾经提醒提摩太，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什么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信主人说的，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当用各种机会啊，有责任去传递啊神的道，有传福音的负担跟热心啊，去帮助去教导去劝勉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上一个礼拜吴牧师也提到过，传福音不需要等待我们完全被装备好以后再去行动， 我们可以一边操练一边学习啊，一边传福音。那除啊传福音，我们除了需要了解我们要传的信息的内容以外，更重要是一个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传信息的人？是一个啊传信息的人是一个关心别人需要的人啊，就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一样，他们自己得到那个益处以后，他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啊，所以信主人活出了生命啊，是一个跟得到好消息、得到福音啊这样相称的一个生命。等到那样的时候，我们必要容易去把啊福音传出去。那跟福音相称的一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的人，那跟福音的生活相称的什么？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会讲那个民数记第六章，看看这一段经文如何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啊分别为圣的人，以及成了分别为圣的人，有了分别为圣的生活以后所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在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分享啊民数记第五章的经文。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在西乃山的旷野已经住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在他们向迦南地行进以前，神借着摩西向他的子民颁布啊律法，吩咐各种各样的条例、生活的细则，在各方面来预备他们。民数记第五章那里，神借着摩西告诉他的子民，在去迦南地的路上，去了迦南地以后，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他期望他的子民在平时要常常审查自己是不是圣洁的，吩咐他们住的营寨、他们所服侍的帐幕的所在之地要有次有序，要保持一个洁净的环境，这样整个的会众才可能一起有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敬拜他。这也提醒每个人当啊，怎么来对待自己的邻舍，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将当献的物甘心情愿的献出来。神也提醒以色列人当持守他所设立的圣洁的婚约。在当时的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已经是恶贯满盈啊，淫乱偶像盛行，说神在那地方提醒他们去了以后要持守啊他所设立的这个婚姻，让夫妻要持守他们圣洁的心啊，远离淫乱，不可亏负啊对方。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这是命令，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这个生命是圣洁的啊，他盼望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一个身体在一起，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洁净的圣洁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我们也当自己常常审查自己生活的每个领域，看看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是不是彼此相爱，有没有私心，有没有公平啊，有没有公平的相待。当然提醒我们每对夫妻的持守，平时要持守圣洁的心啊，遵守神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个婚约啊，有一个圣洁的婚姻关系。那我们今天讲的民数记第六章经文会告诉我们，以色列当中另外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是被神拣选了一批人啊，这些人让自己从其他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啊，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看看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形态对我们今天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帮助。我们啊，先看民数记第六章前面一段经文，民数记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来读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仔细来思考。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溜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华为圣。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来做赎愆祭，在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我求你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有个渴慕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让你的话语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目前的光景，眷顾保守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讲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借着摩西继续对以色列人讲话，告诉摩西他们，告诉他们许了愿以后当如何来面对所许的愿。这里提到了一个有人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这有一个解释，拿西尔就是归给主的意思把自己归给耶和华神。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拿西尔人呢？我们知道比如说祭司只能是来自利未支派的成年的男子。那对于拿西尔的要求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里告诉我们，无论男女都可以许愿成为拿西尔人，他们是可以来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任何一个支派。那神对这一些人有什么要求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三四节，这里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酒浓酒清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以吃鲜葡萄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在凡在葡萄树上所结的自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许愿的拿西尔人他们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喝醋，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的任何的食物。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跟食物有关系的，跟饮食有关系。那在多长时间之内他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儿？这里告诉我们，在一切离俗的日子离俗表示什么？脱离世俗，把自己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过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那离俗的时间可以是一生一生的时间，比如说在旧约圣经士师记里面士师参孙另外是士师祭司和先知的撒母耳有三个职责。那还有新约圣经里面的使徒约翰、施洗约翰这三个人都许愿一生为拿西尔人。那从圣经的记载看，离俗的时间也可以是短时间的，比如说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地方记载的保罗自己就曾经许过愿感谢神在宣教路上的一路的带领，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许愿成为拿西尔人。那一次保罗许愿是相对短时间的。那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 这里说，在他一切喜悦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瘤啊，发瘤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儿子买了。这里是对拿西尔人的第二个要求，在离俗的时间里面，他们不可以剃头发，让他们的头发日日生长啊，没有任何的人为的修整，所以他们这样做，表明。要表明什么？他们在离俗的这段时间里面，心思没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把自己呢完全的交到神的面前啊，完全顺服神，刻意的让自己过一个跟别人不同的一个生活，所以一直处在一种啊这种圣洁的状态里面。那么这种状态一直什么？你要到他们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才停止。那什么时候这个日子满了？对喜悦一生的拿西尔来说，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也这个样子。第六节这里说，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这是对拿西尔人的第三个要求，在他们离俗的时间里面，他们不可以接近死人的身体。拿西尔人他们自己啊，不仅是不可以接触，也不可以去有死人的地方，这是让他们在啊礼仪上保持一个圣洁的状态。那这里讲的是啊，不可接近死尸，也包括他们家里面去世的亲人。第七节，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也不可因他们是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这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自己的家人父母兄弟姊妹去世的时候，拿西尔人也不可以接近。那我们知道神对祭司的要求啊，有类似的要求，在利未记21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一般的祭司也不可以接近啊死人的身体。但是呢，假如他们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姊妹儿女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去接近他们啊，去帮助家里人处理一些事情。但对大祭司的要求是不一样，是更高。在任的大祭司在列自己的家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也不可以接近。在利未记21章第10-12节那里这样说，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高耀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这里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大祭司绝对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大祭司不可以做那些事情的原因，这里讲的很清楚。他说，耶和华神的高耀的冠冕在大祭司的头上，大祭司头上的冠冕是圣洁的标志，是代他们代表耶和华神。大祭司借着膏力被分别为圣，他们借着献祭将神的百姓带到他的面前，所以耶和华神对大祭司的要求是相当的高。回到民数记6章7节的这个地方，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对拿西尔人的要求跟大祭司的要求是一样的，说明拿西尔人是极为特别的一群人，神对他们有特别的期望和托付。在这一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拿西尔人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们的头上，就是在他们的头发上。显然在神的眼里面，拿西尔人头上的头发就是像什么大祭司头上的冠冕一样，是圣洁的表征，在神的眼里面。所以拿西尔人的地位跟大祭司的地位一样有尊荣啊，在圣经里面确实有拿西尔人被耶和华神当啊作为祭司来使用。撒母耳记上1章告诉我们，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人，不是利未支派的。撒母耳被许愿成为一个拿西尔人。我们知道撒母耳后来不仅是成为一位祭司，他还什么，也是一个士师，也是一个先知。当时的祭司啊，以利跟他两个儿子，因为不敬畏神，后来被神弃绝。 拿西尔撒穆尔就成为祭司，被神大大的使用，让他出来带领他的百姓啊，并为他的百姓立了两个王，扫罗跟大卫。民数记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这样说，在他一切离宿的日子都归耶和华为圣啊。这里再一次强调拿西尔已经分别为圣，在他离宿的一切时间里面要让自己完全的归给耶和华神来掌管使用啊，完全顺服在他的面前。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啊，一个以色列人如何能够成为拿西尔人啊？他们啊，如何成为拿西尔人？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耶和华神自己直接呼召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参孙，还有什么新约圣经里面的施洗约翰，就是啊这种情况是神直接钦点的。比如《失诗记》里面第十三章啊二到五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那时有一个苏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啊，你必怀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第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使者跟猜孙的母亲讲话，告诉他的母亲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一生要为拿西尔人啊，是神啊，被神来使用。第二种情况是父母啊，父母为孩子许愿，让孩子成为拿西尔人。上面提到拿啊，撒母耳的母亲啊，就是这种情况。撒母耳就是被他母亲许愿。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长时间不能生育，心里愁烦，在神面前流泪祈祷，在恳求神，假如神怜悯他，给他一个儿子，他会让他的儿子一生成为拿西尔人，完全让神来使用。那第三种情况是当事人啊，一个人自己许愿成为拿西尔人。刚才我们提到的保罗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里面把自己特别的啊分别出来，把自己啊交给神，让神完全来掌管，完全来带领。那自己许愿成为拿西尔人，就是啊民数记第六章这里所谈到的情况。这是一种自愿的啊，自愿的选择，一个甘心情愿的一个委身，把自己委身给神。那有人会问，拿西尔在离俗的时间里面到底做些什么事儿呢？那民数记第六章这里没有具体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几个人，提到了前面提到了猜孙、撒母耳、施洗约翰、保罗，他们在离俗的时间里面目的是什么？一心一意把自己什么归给神，被神完全来掌管使用。那么他们在离俗的时间里面并不是与世隔绝啊，并不是不是人间烟火，他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他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那他们只是愿意甘心在神面前啊，放弃一些东西，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啊，选择过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在他们啊离俗的时间里面，都是在忠心的履行神对他们的托付，所以他们是啊借着平时在人群当中的生活啊，成为神的见证啊，那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啊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所以拿西尔人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信主人，我们都是蒙了神的呼召。我们信主人理当都是一个拿西尔人啊，有神特别的拣选，神对他 啊，每一个拣选的人都有特别的托付，他已经将他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那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生命活出来，活出了啊，生命是一个拿细人的生命，是一个啊分别为圣的生命。所以拿细人他头上有个长长的头发啊，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一眼就知道他们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头上的那个头发就成了啊分别为圣的一个标志。神让我们每个信徒人也有一个东西，让别人很容易看出来，让别人很容易感受到。问题是我们平时有没有愿不愿意把那个东西带在我们身上，穿在我们身上？你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信主人，我们身上一个东西是什么？别人可以看到，可以感觉到。有没有想过，是神的爱？当什么？是神的爱，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等我们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爱带在我们头上，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会很容易感受到我们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群人。等我们身上发出耶稣基督神香之气的时候，别人可以闻到，我们是一群啊不一样的人。所以拿细人在离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特意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啊，在人群里面过一个选择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平时在生活的时候还会什么？还会触犯一些神的条例，还可能会犯罪。那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触犯神的条例以后怎么办？第九节啊，民数记第六章第九节，若在他旁边忽而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的离宿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所以上面我们提到过，拿细人是不可以挨近死尸的。这里说突然有人在他们面前，他们不是自己故意去，而是突然有人在他们面前去世，结果就是让他们离宿的头变得污秽，就是让他们那个头发离宿的头在礼仪上就变得污秽了。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头发，拿细人头发是他们圣洁，是他们尊荣的标记。有人啊在他们面前去世的时候，在礼仪上他们的头发就变得不洁净了。变得不洁净以后怎么办？他们要隔离自己七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就会变得啊洁净。到那个时候还要什么？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表示他们弃绝已经不洁净的东西。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拿细人的头发啊是特别啊，它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记号，是他们啊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那么他们把头发剃掉啊，把污秽的头发剃掉还不够。第十节，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所以拿细人到第八日，他们啊接近死尸以后，第八日，也就是洁净后的第二天，需要把两只斑鸠或是雏鸽带到会幕的门口，请什么祭司为他们来献祭，因为他们已经变得不洁净了，所以要借着献祭来为他们赎罪。那我们知道，根据利未记第五章的经文记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献啊赎罪祭的时候，一般需要一只什么没有残疾的羊羔，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能力负担的时候，他可以带两只雏鸽或两只斑鸠来代替。假如连啊雏鸽连斑鸠都不能够负担，他们就什么只需要带2公升的细面粉来代替。那拿细人是偶然意外就是意外遇到有人在他们面前啊去世，所以这个只要求先带两只雏鸽去请祭司为他们献赎罪祭。第十一节，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因他赎啊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那两只雏鸽或斑鸠里面一只是 用来被做赎罪祭，另外是做燔祭，为之前他们因为接触死尸而带来的身体的不洁净的这样一种状况为他们来赎罪。这样就是什么，在那一天在第八天的时候，拿细尔人他们的头发再一次变为圣洁，所以他们再一次，这是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们的头发那个记号是如此的重要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特别的记号。这还不够拿细尔这样行还不够，第十二节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切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在先前的日子要归突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因为接触接近死人而变得不洁净的拿细尔人，需要另外选一天，另外选一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他们以前的时间就不能再算数。不算数是什么意思？比如一个人在神面前许愿成为拿细尔人，过了两个月以后因为挨近死人的缘故变得不洁净，那么他们之前离俗的时间就不能再算，要重新开始，要重新来计算要什么重新开始，还要有其他的特别的仪式。所以当事人的话要牵一只什么刚才讲的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给祭司，请祭司什么祭司来为他献赎赎愆祭。根据利未记的记载当一个人不是故意犯罪的时候，就需要让祭司为他们献赎愆祭来为他们赎罪。那我们刚才讲是哪些人是无意当中变得不洁净，所以他们要借着赎愆祭来得到神的赦免。那么得到赦免以后，按照神的吩咐重新过拿细尔人生活重新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继续同时继续被神使用。那拿细尔这样变得不洁净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有什么提醒？我们刚才讲，我们信主人在地上每天也是生活在人群当中跟别人看起来也是一样吃喝拉撒过日子，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在人面前什么为神做见证，但是呢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诱惑撒旦魔鬼还常常来搅扰我们，常常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偏离什么偏离神的道有时候被世俗的观念所影响所辖制，当我们不够警醒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掉到罪里面去就掉到罪里面去。犯罪的时候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在很多时候还会什么让别人跌倒，让神的名受到亏损。比如说是像犯奸淫罪这样的事情非常影响非常大的这种罪，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报道，不管是福音机构的也好，教会的也好，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或者是做带领的，等到这样的人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不仅仅会让什么让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打击，也会让其他弟兄姊妹受到冲击，更是让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的，让信主的弟兄姊妹受到打击，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被吓走不愿意来教会听福音。所以当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那一位传道人或者是有名的人他以前的事工做的多有功效，多有影响多大，都会什么蒙上一层阴影，让人怀疑他之前所言所行。所以犯罪的时候，这样的人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也认罪悔改，寻求神的赦免，也寻求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姊妹的原谅跟饶恕，这样的话才有可能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能够在神面前站立，重新开始服侍。所以求神帮助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教会做带领的也好，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常常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在神面前常常来警醒自己， 远离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啊，我要掉在罪里面去。一旦犯了罪，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求神赦免、怜悯，啊，也寻求其他弟兄姊妹的饶恕，这样我们才可能，啊，才可能重新开始，从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被神来使用。在上面讲到《民数记》第6章这里的那些人，都是什么？自己在神面前委身的一群人，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他们特别让自己分别出来，在神面前来寻求带领，被神使用。那么他们在结束的时候，他们在结束离束的时间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什么？那么，当那些人过分别为生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别人会得到什么益处？民数记第6章啊，最后一段经文13到27节，就是会啊告诉我们啊，会告诉我们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啊看一下民数记第6章13到17节。拿西尔人买了离俗的日子，仍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口啊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并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说拿西尔人离束的日子啊，结束的时候，他们要被带到会幕的门口。我们知道会幕是代表耶和华所啊在的地方，这些人被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神面前，是谁把他们带来的？是谁把他们带到啊会幕的门口的？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甘心乐意自己把啊自己在神面前委身，成为那些人，别人不会清楚他们自己的啊计划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这些人的话一定是神亲自来带领他们，圣灵带领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啊离宿的时间。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那些人结束他们离宿的时间的时候，他们要带一些供物来到神面前，让祭司来献各样的祭。他们带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献祭。他们带来的东西有什么？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还有什么？以及平安祭之后祭司所行的举祭的时候所用的啊细面饼，无酵的细面饼和薄饼，最后做素祭用的细面粉，以及做啊奠祭用的酒。所以拿西尔要献的5种以色列人最常见的祭啊，简单说，燔祭是代表什么？代表将自己全然焚烧献给神，被神使用。赎罪祭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记得啊，赎罪祭得到神的赦免。平安祭是一种平安的，什么？是一种感恩的，是一种感恩的祭，表示对神的感谢。那举祭呢，是平安祭里的一部分，是针对祭司的将祭物在手上摇一下以后。成为神为他们预备的食物。那素祭是一个表达平安喜乐的祭，表明神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奠祭呢，第一次是出现在啊《创世纪》第35章第13、14节那个地方。当时耶和华神启示雅各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伯特利，耶和华神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再次为雅各祝福啊，雅各便在耶和华为他祝福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浇上了奠祭，并且浇上油，使奠祭将酒泼出去，表示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面前啊，甘心的被神来使用。说哪些人透过献各样的祭来回顾他们离宿的经历，回顾啊神对他们的带领，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假如有，求神什么赦免怜悯。在离宿的期间，他们是否 把自己完全交上了。啊，在什么地方他需要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那回顾自己的这一生啊，这一段时间里来神给他们带来的平安跟喜乐。那除了借着献祭来到神面前回顾他们自己分别为圣的人生以外，拿细尔人还要做别的事情。第十八节，拿细尔人要在会幕门口 剃梨素的头，把梨素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尔可以喝酒。所以这里讲啊，祭司为拿细尔献完以上面的各种祭以后，还需要让他们啊，让拿细尔把头给剃掉，啊，放在平安祭的火上来烧掉。下面我们讲过，就是拿细尔的头发是他们许愿归神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这个举动表明什么？表明拿细尔已经持守了他们在神面前的誓约，是一个感恩的一个感恩庆祝的一个时刻。之后，祭司啊举行一个举祭仪式，表示耶和华神已经接纳啊拿细尔所做的一切。经过摇祭仪式的羊腿、羊胸和饼都会归给祭司作为食物啊。对祭司的一种感谢，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拿细尔人在神面前献祭，来为他们赎罪。那么整个的献祭的仪式结束以后，拿细尔人啊，这里说被允许喝酒。这里说的不是说他们以后再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了，而是这个举动在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这是献祭。是什么？是离俗归耶和华买了以后的一个标志，表明他们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的时间里面所行的一切都什么蒙了神的接纳和喜悦。二十一节这里说，许愿的那些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这里简单总结一下，任何许愿成为拿细尔人的人，要遵守上面的啊条例。那些许愿有能力的人，在结束离宿的时候，他们除了供上那个所规定的供物以外，他们还可以献上额外的供物，以表示啊他们对神的感恩。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拿细尔人不仅将自己从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他们一直在持守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誓约啊，有头有尾，让自己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神期望他的子民会要什么？尽心尽力尽性去爱他，并且爱人。那么拿细尔人呢？他们用行动来借着特别的生活方式、特别的服侍方式来表达神对他们的爱。那么这些人这样做，哪些人这样做对其他人会造成什么影响？不难想象，这样一群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一定会起到什么？起到一些带领，起到一些带头的作用。很多人会受到鼓励，他们会效法，会去什么？去效法，去追求这种圣洁的生活。这样的话，整个的以色列会众什么？就会被带到神的面前。而得到什么？得到神的祝福、保护，得到神的安慰，得到从神来的平安。所以这样就很自然的就出现了下面的经文，也就是在22到27节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我们看一下《民数记》最后啊第六章最后几节经文，这22节，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啊，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是一首极为优美的诗歌， 是耶和华神让摩西小谕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去常常做的事儿啊。大祭司们要，大祭司是代表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祝福，当你当哪以哪些人为代表的，以哪些人为代表的人啊，这样的以色列人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就会什么得到神的应许，就会得到从神来的赐福平安。那么仔细看一下几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会从三方面来赐福，来祝福啊，赐福以色列人。第一方面是24节，这里说的愿耶和华赐福和保护啊，愿耶和华赐福和保护。从圣经的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谈到赐福和保护的时候，说的是来自父神的赐福和保护，换句话说，一切的福气和保护都是从父神而来。第二方面祝福是25节说的，愿耶和华脸光照和赐恩，神的脸光照我们，就像太阳照地球一样，表示神喜悦我们，我们被他完全接纳，会得到拯救，会得到恩惠。说到拯救和恩惠的时候，说的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恩惠，换句话说，救恩和恩惠是借着子神耶稣基督而来。第三方面祝福是26节，这里说的愿耶和华扬脸和赐平安，神向我们扬脸，表示他关注我们，就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在那微笑，让孩子感受到平安跟安慰。说到赐平安和安慰，说的是来自圣灵的啊所赐的平安跟安慰。换句话说，平安和安慰是借着圣灵而来。显然这里讲的耶和华赐福他的百姓，是来自三位一体的完完全全丰丰富富的祝福。这就像什么哥林多后书最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祝福那个地方祝福的时候所说的啊，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那里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很多牧人祝福的时候啊，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这个祝福祷告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民数记第6章最后这里说的啊，大祭司对以色列会众祝福的内容。说民数记最后啊，第6章最后一节，这里说27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为以色列人祝福是耶和华给大祭司的命令，当大祭司奉神的名这样为他的百姓用上面的方式这样去祝福的时候，大祭司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来自神的同样的祝福。说哪些人是啊，他们的这一群人，他们的人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神啊，他们呼召他们，他们顺从神的呼召，将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的委身给他，被他使用。他们常常自守啊，过一个圣洁的啊，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在神面前委身，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保护和安慰，会得到来自神的平安。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我也都是一个哪些人，都是被神特别呼召出来的。我们信主人被他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祭司，继而如此，神就期望我们每个人每天渴望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渴望啊那个他会期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挑战，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我们会受到迷惑，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偏离神的道，也让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呼召，有可能怀疑神对我们的托付。但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记得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他说我把你从世界里面啊呼召出来，教你们分别为圣， 啊，归我使用一生来委身我。你们会跌倒，你们会灰心，你们会受迷惑，但是我会一路为你们祝福啊，一路保护你们，一路来看顾你们。所以盼我们每个信徒能够愿意回应啊，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特别的呼召啊，常常思考我们啊这个宝贵的这个身份，拿西尔人的身份，能够啊思考神在地上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那个人生能够是一个啊分别为圣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是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啊，用这段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群被你特别呼召出来的人，是圣洁的祭司，你给我们特别的身份。天父，帮助我们就是既然我们有这样宝贵的身份，让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能够常常去思考，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在人群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常常的有个感恩的心，有一个真是愿意跟随主的心，让我们能够啊常常的来思考。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时候会灰心的，我们会迷惑的，你的话语会提醒我们，你会保护我们，你会光照我们，你会向我们扬脸，这是你的话语不会落空，这是你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在这样每天啊行走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属神的子民，我们一起回应。
Amen。
Amen。
好，我下面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啊，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们有麦克风给你。好，我左面有没有？